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4年11月10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军队装备保障条例。
深化政治整训新时代奋斗观栏目今天播出。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充分运用旅队发展奋斗史等教育资源，深入开展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持续激发全旅官兵积极谋战研战，投身练兵备战的热潮。
重点关注，海军将首次组织实装参加第15届中国航展，多型现役装备首次公开亮相。
新闻聚焦，国防科技大学举办国际学员科技周活动。
环球军情，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奎达火车站昨天发生爆炸，恐怖组织俾路支解放武装宣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退役军人赵作明创办律师事务所，积极为涉法当事人伸张正义、维护权益，为弱势群体无偿提供法律援助的故事。
以下是详细内容。总台军事记者陈新报道，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发布军队装备保障条例，自2024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着眼有效履行新时代人民军队使命任务，全面聚焦备战打仗，深刻把握装备保障工作的特点规律，科学规范新形势下装备保障工作的基本要求和制度安排，是军队装备保障工作的主要依据。条例共8章92条，按照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总原则，规范了新体制新编制下军队装备保障工作机制，明确了各级装备保障部门的职能界面，优化了装备保障供管修机制流程，强化了装备保障工作的刚性约束，着力推动军队装备保障工作创新发展。
深化政治整训新时代奋斗观。
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新征程更需要接续奋进奋斗。连日来，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充分运用旅队发展奋斗史等教育资源，深入开展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引导官兵广泛参与讨论辨析，并将讨论成果不断转化为官兵深化练兵备战的自觉行动。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玲、特约记者苑帅、明义清、陆雅丽的报道。
我旅机务大队的官兵们常常需要
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场站机务大队营院，一场以重温奋斗历程为主题的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正火热展开。记者在现场看到，机务大队钱立爽带领官兵深情重温连队的光荣传统和奋斗故事，积极引导大家更续旅队优良传统，牢记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
有一次我跟大家讲，我们旅里就是完成了第一次空中加油，这个时候呢，我们底下有一名这个一级军士长，我就是当时放飞的电子员，他这一讲，我底下官兵就全看见他，我就把他引上来讲当时的具体的一些场景，越讲越骄傲，越讲越骄傲，大家会觉得在历史和自己现在的两个交相辉映中啊，自己可能有一些奋斗的价值就在。
钱立爽告诉记者，在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中，部队注重发挥身边典型的榜样引领作用，通过每个月发布业务能手榜，以典型的引领作用指引官兵们的奋斗方向。
我们每个月呢有一个叫把关能手榜和一个黑榜，今年以来我们发现了很多次的这个飞机上的隐患故障，只要谁发现当天我们就开军人大会，让发现问题的同志上台，我们去讲一讲自己的体会。黑榜呢也是一样，比如这一周犯错的人啊，我们挑几个典型上来，你去跟大家念念叨，通过这种形式呢去浓厚中队理学赶班操的氛围。
我们继承着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
记者在这个旅的机载弹药大队库房前看到，一场以新老党员对话会为主题的活动正在进行。机载弹药大队孙大林说，近两年大队立足异地保障，分摊组训，常态化开展各种讨论活动，为顺利完成各项任务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
我们主要还是教育官兵在工作上或者是叫奋斗的过程当中，思想上保持忠诚，专业业务上要能真正的给弹药赋予真正的生命，而不是说造出一个残次品，保障了一个残次品。主要是鼓励大家向这个方面努力，通过我们弹药的完好的生命力来给予航空兵飞行员打赢的这个最基本的支撑。
采访中，记者走进这个旅的某机场休息室，看到飞行员王永哲正在为几名年轻飞行员讲述当初带头换装新战机的情景。当时对曾经一直飞老机型的飞行员来说，要在短时间内完成改装并快速形成战斗力，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但王永哲和他的战友们顶住压力，勤学苦练，终于以超出预期的速度完成了改装任务。年轻飞行员曹杰科深有感触地说，只有敢于向极限挑战，勇于向困难叫板，才能真正让青春在岗位闪光。
听了旅里改装初期的艰难，我深受触动。作为一名年轻飞行员，我将努力练就打赢本领，奉献青春，砥砺担当，用奋飞奋斗时刻守护祖国空天安全。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随着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的深入开展，这个旅结合任务实际，采用多种教育形式凝聚官兵共识，有效激发了全旅官兵积极谋战研战、同身练兵备战的热潮。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王永哲自信地说，
随着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深入开展，我们研战谋战意识更加强烈，上将备战氛围更加浓厚。我们将认真践行三个要过硬要求，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攻坚克难、苦练精飞，在未来战场立于不败之地。
本台消息，从今天开始到11月16号，国防科技大学在湖南长沙举办国际学员科技周活动，来自马来西亚、埃及、意大利、塞尔维亚、委内瑞拉等国军事院校的生长军官学员代表参加这次活动。本届学员周以深化友谊、突出科技、交流互动、促进合作为主题，围绕军事科技发展对军事人才素养要求、高新科技助力和平发展等主题进行交流，通过军事科技研讨、科研参观、科技实践、文化体验等活动，搭建中外军校科技交流互鉴平台，推动分享新型军事人才培养的创新举措，交流生长军官科技素养提升经验，拓展师生国际视野，增强学员跨文化交流能力。
聚焦尖端武器装备，展现国防科技最新成果。欢迎收听《国防时空》第15届中国航展特别报道。
总台军事记者王瑞涛、记者万永康报道。记者昨天从海军装备部门了解到，海军将首次组织实装参加12号在广东珠海开幕的第15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多型现役装备将在航展上以静态或动态方式首次公开亮相。海军装备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海军将以直见海天、逐梦深蓝为主题，首次在航展现场开设室内展厅，主要展陈航母、两栖攻击舰两个板块内容，并开设海军招飞主题展区和互动体验区，向公众介绍舰载机飞行员招收和培养情况。在室外静态展示区，海军将同步展出国产歼 15T 舰载战斗机、直 9F 舰载反潜直升机、运8反潜巡逻机及数款舰载武器系统、海上救援救生装备等，多数装备是首次公开亮相。根据航展的统一安排，海军还将派出歼 15D 舰载电子战飞机、歼 15T 舰载战斗机、直 20J 舰载直升机、直 8C 运输直升机进行飞行表演，展示反驱逐舰、伙伴加油等飞行科目。海军陆战队队员和首批女舰载机飞行员代表也将在航展上公开露面。
11月12号，第15届中国航展将在广东珠海拉开帷幕。这两天，空军、海军、陆军多型装备陆续抵达航展现场， 歼20、歼35A、运油20等参加开幕式飞行表演的机型也都进行了适应性训练。参加本届中国航展的装备有哪些亮点和特点？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军事记者王瑞涛、赵敏、王苗、鲁嘉林去现场一探究竟。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王瑞涛，我现在是在珠海金湾机场。9号上午呢，空军四架歼20战机、歼35A 战机、歼16战机、海军的歼15T、歼15D 等，以及俄罗斯的苏-57勇士飞行表演队等都进行了适应性训练。我在现场的静态展区还看到了歼10C、歼16D、空警500、运油20、轰6K、运8反潜巡逻机等飞机，可以说陆海空航空兵主战机型都汇聚在此。无论是对于军事发烧友还是普通观众，这次航展都是不可多得的近距离观察我军先进战机的机会。近年来，运20鲲鹏一直是中国航展备受关注的明星机型。在空军装备的静态展示区，一架运20和一架运油20并列停放，格外引人注目。由于这两架飞机外形比较相似，要想准确分辨这两架飞机的型号也存在一定的难度。现场担负解说工作的运20飞行员韩嘉诚特意为观众准备了几个简单实用的分辨方法。
运油20吧，它是以运20为原型生产的，它主要有两个区别，一个是运油20它的机翅尖上各有一个小的加油吊舱，另外运油20它尾部会有比较明显的白色编队加油参考线，这能帮助我们的受油机更好地掌握与加油机之间的位置关系。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韩嘉诚虽然很年轻，是一名00后，但飞行技术十分过硬，多次参加重大任务。仅在今年，他就两次驾驶运20远赴海外执行任务，其中一次是今年9月远赴非洲参加埃及航展，驾机飞越了金字塔。
当我们飞机飞过金字塔那一刻，我内心非常的激动，就感受最明显的是中国文明与埃及文明的一个交流融合，是我们祖国越来越强大，为我们人民空军的这种开放感到由衷的自豪。
今年就是参加第15届中国航展，有什么样的期待？
我的期待就是能够把我们的飞机更好的展示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期待大家过来和我打卡吧。
在结束对运20和运油20的探访后，记者来到了不远处的轰6K 展区。记者看到轰6K 宽大的机翼下挂载着一枚巨大的导弹，展现出十足的威慑力。飞行员杨思成向记者介绍了这型飞机的特点。
轰6K 飞机是我国自行改进设计的新型中程轰炸机，作战半径大，载弹量大，具备较强的防区外打击能力。轰6K 飞机啊，其实它服役的时间并不是很长，那个老轰六其实是有质的一个改变的，可以说是轰六 K 正值当打之年。现在
作为一个防区外的打击平台，它挂载的武器应该也是很重要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武器被迷彩布包裹起来了，那么它是一款什么样的武器呢？
我们挂载的是高超音速空地导弹，它的特点就是速度快，不易拦截，命中的一个精度也很高。
就在记者采访杨思成时，一位英姿飒爽、身着浪花白海军军服的女中尉走了过来，希望能和轰6K 合张影。这位女中尉名叫李帆，是本届航展亮相的海军直-9F 反潜直升机的现场解说员。
对我来说，轰6就是从小我是在他身边长大的，因为我的父亲也是一名轰6K 的机长。
就您而言，参加这次中国航展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国家的武器装备更新迭代的非常快，还有各种直升机啊、运输机啊、歼击机都是可以在现场看到的，他们的飞行表演、静态展示都是很壮观的一个场面，就是相当于国之重器就这么摆在了你的面前，非常激动。我觉得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倪帅、徐勇报道。首届军队院校分队管理案例大赛近日在海军士官学校举行。这次大赛聚焦畏战抓管职责任务，着力提高院校学员管理素养和能力。来自陆海空火箭军、武警等18所院校的学员以优异表现展示了新时代军校学员扎实的管理能力素养和良好的精神风貌。
记者罗宾、张家驹报道。昨天是全国消防日，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部联合驻地消防部门开展消防演练， 演练中，军地双方配合默契，在实战化训练场景中有效提升军地联合消防救援能力，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方面指控伊朗策划谋杀特朗普一事毫无根据。据美联社此前报道，当地时间8号，美国司法部披露一项指控，称伊朗在近期举行的美总统大选之前，曾策划谋杀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总台记者10月报道，当地时间11月9号，巴基斯坦比路支省首府奎达火车站发生爆炸袭击事件，至少已经导致24人死亡，50多人受伤。恐怖组织比路支解放武装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称主要袭击对象是当天在该车站乘车的一支巴基斯坦军人队伍。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这起袭击，并表示巴基斯坦政府和军方将全力打击恐怖分子。
总台记者魏然、次小宁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9号表示，根据情报，以色列空军连夜空袭了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位于贝鲁特南郊达西耶的指挥中心、武器制造厂以及其他军事设施。以军称，这再次证明黎真主党武装将其军事设施系统性建于平民区内。总台记者昨天从黎巴嫩方面了解到，8号夜间到9号凌晨，以军对贝鲁特南郊实施了13次空袭。
总台记者景珍当地时间11月9号了解到，据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拜登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卡塔尔方面大约在10天前应美方要求通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关闭其在多哈的办公室。卡塔尔官方对此还没有做出回应。三名哈马斯官员否认卡塔尔曾经告知其领导人他们在多哈不再受欢迎。自2012年起，哈马斯在多哈设立政治办公室，该组织部分领导人居住在多哈。
总台记者张雨晨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地时间11月8号发表讲话称，胡塞武装通过高超音速弹道导弹袭击了以色列的南部目标。此外，胡塞武装当天清晨还通过导弹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无人机，这是胡塞武装击落的第12架美军同型号无人机。另据报道，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11月8号、9号接连发布声明称，该组织多次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北部及南部的多个军事目标。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赵作明，武警上校退役后自主择业开律所，公益服务拓展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播音：胡成成、宋波。
赵作明，山东运城人，1978年出生，1996年考取原西北政法学院，2000年毕业后特招入伍，到原武警新疆边防总队伊犁支队。服役期间，赵作明先后在执法、督察、法制和保卫等岗位工作，因成绩突出，荣立三等功一次。2011年，赵作明从原武警新疆边防总队调入武警边防部队政治部机关工作。2018年，已是正团职的赵作明在转业时选择自主择业，同年在北京创办律师事务所。凭借军人的正义担当和过硬的专业素养，赵作明积极为涉法当事人伸张正义，维护权益。同时，赵作明还积极投身公益事业，为弱势群体无偿提供法律援助，足迹拓展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广泛赞誉。
初冬的北京寒意阵阵，下午六点，街头已是华灯初上。在海淀区的一栋写字楼里，赵作明并没有下班休息的打算，依旧在律师事务所里忙碌着。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锦旗，那是这些年当事人赢得诉讼后向赵作明律师表达的感激与鼓励。六年前，作为一名刚刚选择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赵作明在北京创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我们的律所的宗旨和信仰来讲嘛，归结为8个大字：忠诚、专业、勇敢、担当。 这是我的总结啊，这是我部队这么多年给我的培养。
2000年夏天，22岁的赵作明从原西北政法学院毕业后，积极响应党中央西部大开发的号召，特招入伍，来到原武警新疆边防总队。经过3个月的集中培训后，他被分配到伊犁支队所属的边防派出所工作。派出所的生活环境艰苦，工作繁重，但在那里工作的2年多时间是赵作明最难忘的岁月。他主动承担起了户籍、军需、农副业生产等多项工作，能力素质得到了全面提升。
这2年多啊，就是一个人兼多个岗位，非常非常的艰苦。如果没有那个多岗位的锻炼的话，我后面不会进步那么快。现在我回看这段经历啊，是无比的珍贵，给我一生的受益啊。
在繁重的工作之余，赵作明通过努力，2年后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有了基层经历的艰苦磨砺，再加上大学所学的法学专业，赵作明的工作能力很快凸显出来，先后调整到支队总队的法制部门工作，很快成长为部队涉法工作领域的行家里手。2007年，赵作明参与了关于构建我国边海防法律制度建设的研究课题。为了高质量完成这个课题，他不辞辛苦地辗转多个边防单位进行调研，搜集整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最终圆满完成了这个重要课题。
那非常苦，你要到最偏僻的地方去，到海上去看这个边海防怎么管理更好，怎么能更结合实际。当时有个信念，就是为了这个课题啊，为了这国家的重任啊，不惜牺牲。所以说呢，这个当时呢2年努力啊，也自己受了很多，病了好几场，最后终于把这个课题完成了。
2011年，33岁的赵作明从原武警新疆边防总队调到武警边防部队政治部机关工作。在此之后的7年间，赵作明多次帮助部队官兵及家属维护合法权益，并提供法律咨询，获得官兵们的广泛赞誉。2018年，已是正团职的赵作明在转业时放弃工作安排，选择自主择业。
我感谢部队18年来对我的培养，我想呢还想去尝试换一个人生赛道。那个时候其实我脑海里面也有一个潜意识，做律师。至于怎么做当时也没想好，就想出来做律师，还有一个做公益。这2点在潜意识里面是我勇敢地走出来的。
最初赵作明应聘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几个月后他还是决定自己创办律师事务所。2018年12月，赵作明的律师事务所获得批准后开始运行。为了更好地秉持初心服务社会，赵作明为律师事务所总结提炼出8个字的宗旨使命：忠诚、专业、勇敢、担当。
只要是案件，没有不可以做的，但是要依法做，并不是说敏感就不做了。你的能力是什么？把这个敏感案件从舆论层面回到了法律和事实层面来，这是你一个律师的担当啊。
律师事务所创办之初，赵作明几乎没有休息日，每天都会工作到很晚，并挤出时间学习最新颁布的法律，查看大量的案件，不断提升律师的专业能力。经过不断的努力，赵作明逐步确定了律师事务所的发展方向，主要聚焦为企业合规发展、交叉疑难案件、涉外安全法制等方面案件提供法律服务和政策咨询。
因为这个专业它使你没办法停止学习，你只有每天看这新的法律法规，看大量的案例。现在好的案件它是刑事和民事和行政交织在一块的，就必须是你有综合素质，这个案件才能够更好的去突破去。
对于律师来说，仅有过硬的专业能力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具备维护公平正义的勇气和担当。有一次，某地个别司法干部与相关人员勾结，通过冒名顶替的方式强迫被害人偿还莫须有的债务，并从中获取利益。赵作明受理案件后，顶住了来自多方面的压力，最终查明了真相，不仅使受害人免除了刑事责任，还让4名徇私枉法者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做律师的什么担当是，无论这案件有多大压力，有多大背景，你就要不畏阻力办下去。我就靠法律和事实讲话， 没有任何人可以威胁我，这是我的体会啊。
为公平正义而奋斗是一名律师最基本的专业素养。有一年，某地一家企业由于不规范改制，致使部分员工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这些员工无奈之下到法院起诉，却因为证据不足而败诉。当事人再次上诉时，一些律师不愿受理，但军人出身的赵作明毫无畏惧。他通过认真分析案件，梳理出诸多疑点，最终找到突破点，帮助受害员工维护了权益。
因为这案件呢也比较敏感，你能够把这种生效的判决能够再翻过来，需要很大很大的努力和毅力。所以说我们这个所呀，还是那句话，不忘初心，敢啃硬骨头，这是我们的一种品质和选择吧。
做律师的愿望已经实现了，赵作明还一直有一个心愿，那就是从事公益事业。实际上早在2014年，赵作明就在部队组织的一次活动中开始了公益之路。从部队退役以后，他更加热心公益事业了。除了在资金和物质方面对困难群众进行援助之外，赵作明更多的是利用自己的法律专长进行普法知识宣传和无偿法律援助。近年来，赵作明义务担任多个中小学学校村委会的法律顾问，多次走进偏远山区开展公益课，宣讲国防教育和法律常识。
给孩子们要树立一种国防教育，一个安全意识。这个安全呢，它分几个层面，个人的安全、家庭的安全、社会的安全、国家的安全，还有说是我们要提高这个安全意识，防范间谍呀，这都要讲。
创办律师事务所以来，这些年赵作明还利用赴国外调研的时机，先后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国外的50多家律师事务所、商会和媒体等单位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在涉外法律、文化交流等领域持续开展合作。
往那个课堂里面一站，往人群中一站，跟大家讲中国的故事，讲中国的发展，讲中国人的友好和平。
现如今，赵作明退役后创办的律师事务所已经走过6年的时光。这6年里，有多名精英律师加盟到他的团队，成功办理案件60多起。每一次案件结束后，赵作明都会认真归纳总结，并给相关部门写一份建议书，为类似案件提供法律参考。
头顶边关月，清晰天下暗，当兵走四方，时刻听召唤。
谈及未来，赵作明依然没有忘记退役军人的初心。他说他会努力做一名合格律师，为社会更加和谐与美好贡献一名退役军人的力量。
作为一个退役军人嘛，我们就想就是通过个人的努力吧，和我们的这个律所的同仁呢，把这个律所办成一个新时代的有亮点的律所，努力的做更多的公益，能够帮助更多的人，使这个社会越来越和谐，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辰，主编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